哎，昨晚我会开始了。喂，哎，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啊！我是那个东吴商社首席吴金草，今天呢，跟我们谢老师一起来这个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这个黄金珠宝的一个这个就是情况。那么我们近期呢也是跟踪了这个4月份就是各个品牌的在各地的一些这个就是情况，然后那个就是黄金珠宝呢，当然我们还是再就是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跟逻辑，就是黄金珠宝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以直营为这个就是核心逻辑的，第二种是以加盟为核心逻辑的。那么直营为核心逻辑的，以老铺黄金跟菜白股份为代表，他们的长期的就是驱动呢是金价啊回到高位。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事儿也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一个事儿。当然呢，这个时点呢，我们确定性更强的呢是以加盟为核心模式的，就是这个他们主要体现的是红利属性，就跟教育啊等等行业一样，主要体现的是红利属性。那么以加盟为核心的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像就是这个周大生、周大福啊，这个包括老凤祥、周乐福、中国黄金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模式。那么他们体现的是这个就是位置偏低，然后这个分红比率高啊，不需要额外的现金消耗啊。那么就是你像周大生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就是25年的7个多点，26年达到将近8个点，这个就是红利属性，应该说是整个就是消费板块里面或者是所有板块里都相对突出的。好，那就是接下来请我们徐悦老师来跟进一下就是近期的黄金珠宝的一些数据。哎，我们看好这个板块，哎，开始吧。
好的，各位好，感谢大家时间啊，我是东吴商社的西月。那今天的话也跟大家说一下4月份的，就是我们跟踪了大概4至5个加盟商的一个数据吧，四到五个地区的加盟商的一个数据。然后另外也分享一下，就是26Q1现在黄金珠宝板块的业绩的一个表现情况和后续的展望。首先呢，那个26Q1基本上 A 股以及那个港股的大幅和六福集团，其实他们也披露了财年的经营数据嘛，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名牌的。那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情况吧。那其实一季度的一个背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1月份的时候呢，金价有一波急涨，大概快速的涨了15%左右。那到2月份的这个期间呢，金价又有一些逐渐的回调。那1、2月份呢，其实是春节嘛，然后春节也是黄金珠宝一个传统的销售旺季，那所以1、2月份呢，其实在这个销售旺季的情况下，出现急涨，然后大幅的波动，实际上对于黄金珠宝的需求的短期的是出现一个抑制作用的。那后续的话，2、3月份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能看到，就是金价基本上是一个震荡吧，波动，然后趋势是往横盘，甚至往下走一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Q1 的一个大背景。那在这个大背景的前提下呢，其实确实是从那个行业的表现来看，是这个主要是量，销售量会进行就是重量上会有一些缩减，然后价格金价会主要带动销售额的一个提升，也就是量缩价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整个黄金珠宝板块其实 Q1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整体来看，其实分化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加剧的。那我们之前其实一直说的呢是，其实消费者经过了2年甚至快3年的一个时间，由于金价的大幅上涨，其实是抑制了大家的短期消费需求的。那其实到了那个现在的一个情况下，从周大福开始，大福作为龙头，它的这个同店其实从去年的 Q3，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自然年的 Q3 开始已经出现了同店回暖，然后这个趋势呢也一直延续，包括六福集团，那比如现在的这个大生啊，周大生，其实凤翔都逐渐有这种那个触底然后反弹的一个趋势了。那我们觉得，从需求的角度上来看吧，那经过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行业性的金价突涨，然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那到现在呢，我们觉得是一个需求即将反弹，然后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呢，业绩最好的是菜百啊，因为菜百呢确实是金条占比70%以上。 然后在这个金价波动的情况下呢，其实大家把菜百当成一个黄金交易所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只要有金价的波动，大家都会促进大家对金市或者是对金条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金价大急跌，大家可能会进行抢购，然后金价涨了呢，也会有个有人去在就比较高的位置上继续购买嘛，所以金价的一个波动其实都是对菜百的一个利好。那其实我们看到二六 Q 一的话，菜百营收是增长了70%多。然后利润的话呢是增长了20%多，那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金条呢相对金市来讲，它的加价和溢价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然后后续的话呢，其实我们对这个菜百或者是对金价呢，刚才小叔也说了，就是我们是长期看涨的，那这个我们觉得菜百在后续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不管是金条还是说它的这个金市上面的销售其实都会往上走啊，这个也是菜百的一个情况。那剩下的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六福和大福，周大福他们两个在港股那 Q1 的表现或者经营数据来看的话，确实是呈现了一个一样的特征，就是港澳地区的销售比内地好很多，基本上不管是大福还是六福，港澳地区的销售额同比都有50%以上的涨幅。具体的值我也忘记了，但确实都是50%以上。那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港澳地区，由于港澳地区比内地地区节省了很多税啊，不管是增值税还是消费税，那这些地区因为港澳地区是没有税的，所以他们的金市是不管是金市还是金条都比内地便宜很多。金市的话可能会便宜10%以上。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港澳地区的这个内地人在港澳买金，这样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相性价比的选择，所以在大福和六福集团上面的一个消费趋势也是表现的非常明显。那其他的以加盟为主的，比如说周大生和老凤祥，那这两个呢，其实确实我们如果看老凤祥的收入，确实 Q1 的话是有下滑的，那大生的收入呢也有下滑，但这两个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周大生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加盟商拿货的调整，也就是说他这个营收下滑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加盟商不从大生体内拿货了，而是从指定加盟商那边拿货啊。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归母利润的话呢，周大生的归母净利 Q1 是同比增长 16%， 那我们认为从这个利润的角度来看更能反映出公司的一个经营情况。那周大生呢，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也不管是说它的主品牌还是说国家宝藏系列的一个往上升级啊，主品牌加展扩大加直营门店的开拓，那直营门店呢也持续的往高端化走，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不管是这个收入端还是业绩端，其实整个26年都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同时呢，周大生也是一个高股息特别明显的一个标的啊，他在26年的股息率应该能达到 8.5-9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股息率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高股息的特征。那么我们再说一下4月份的一个情况吧。4月份的情况呢，我们是有覆盖了这个河南和华北、华东有找了两个加盟商，然后还有川渝三四线这4个地区5个专家的一个口径。那么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同比口径来看的话呢，其实几个品牌里边表现比较好的是长虹鸡啊，基本上都是不管是河南、华北、华东啊，基本上都是就是 15% 以上水平，甚至部分地区能达到 20% 以上。对，然后那从这个另外的一个表现的话，就是紧随其后的是老凤祥。老凤祥在这几个地区的表现其实基本上也是能快达到双位数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至于大福呢，大福其实也是表现紧随其后吧，基本上都是正的啊，这正的高单位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周大生呢表现其实是出现一些分化的，这跟周大生可能是出现一些品牌往上升级的原因有关，因为不管是大福啊还是长虹鸡就不用说了，长虹鸡还在开店。那大福呢其实就是关店基本上已经终端回暖的信号其实非常清晰，而且关店呢基本上已经快到尾声了，所以大福的表现呢其实在各个地区都比较好。那周大生呢其实我们能看到25年还在关店啊，包括那26Q1他还在关店， 所以它目前的终端呢，终端渠道还在调整。那也就是说，加盟商那边可能会比直营的反应会差一些。周大生的话，在河南和华北这边的这个加盟商地区的是表现出现下滑，但是在华东和川渝三四线呢，其实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尤其是川渝三四线啊，甚至有双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华东地区的话呢，也是周大生直营区域主要重点布局的一个地方，因为高端化主要靠直营门店进行标杆打造嘛，这个是公司的一个规划。对，那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周大生还是有韧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一些一二线城市，然后大生的话也是要靠直营店把自己的品牌高端化打出来。那这些都是结论啊。然后另外说一下，大福的终端回暖的信号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大福其实从去年 Q2 开始基数已经不低了，就没怎么下滑了。然后现在的话，四月份还在去年同期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高单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它这个终端回暖的持续性和这个回暖的信号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另外的话，长虹鸡确实是在各个区域的四月份均保持了这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渠道不管是渠道扩张的红利还是产品力，其实都是比较明显的。对，这个是整体的一个四月份的各个渠道的一个表现啊。对，其实怎么说呢，去年的四月份也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金价大涨的一个导致观望情绪比较重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两年其实都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销售年份。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加盟商的反馈就是我们也问了华东啊，或者是这个华北的这样的专家，就是虽然现在金价还在高位震荡嘛，但是消费者对于金价的一个适应度其实是有明显提升的啊，这拿货意愿呢其实也是比去年也是更有好转的。对，那如果我们看那个26年的一个前瞻和主线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基本上来看，首先就是很多加盟渠道的出清已经逐渐的到了一个末期。那不管是什么大福还是现在的大生，那我们也是首先大福的渠道出清已经到了末期，然后的周大生呢，我们也是关注同店以及后续的一个高端化的拐点。那么然后另外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我们是看好金价中枢是往上移的啊。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不仅在消费者的这边能够让他们更加适应金价，然后进行恢复购买以及需求的回暖，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利好供给端这种品牌龙头份额的提升。因为很多中小金店其实缺乏资金实力嘛，然后这些金店呢其实出清的比较厉害比较严重。那龙头呢，其实品牌其实也是关闭低调店，然后新开这种直营店，然后高端形象店，那渠道质量现在这几年也有明显的提升了。所以后续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龙头品牌这边的份额提升是一个也是一个明确的趋势啊，不管是加盟还是直营。对，然后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也是推荐了一些由于整个逻辑其实是消费者习惯金价，然后金价缓涨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加盟模式下的一个周大生的一个26年的一个业绩拐点的一个表现。同时周大生呢其实还是有这个品牌使用费提价克重部分翻倍这样的一个催化，同时它的这个高股息嘛，股息率能达到 8.5%-9%， 这个些三重因素的催化下呢，我们觉得周大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对，尤其是在这种消费里边呢，它位置比较低，然后高股息有防御属性，那这个其实也是不用多说的。那另外的情况呢，其实凤翔其实跟他一样啊，就是有一样的逻辑。港股这边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六福和周大福，那这样一样的啊，其实他们两个的逻辑呢也是在于港澳地区的这个金市性价比比较高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好，那今天的一个数据分享包括后续的展望就到这儿。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数据有什么需求，或者是对于这个后续的这个标的有什么更新的动态，也欢迎联系我们东吴商社团队，我和草叔。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